想现在就请大家跟我一起打开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约翰福音的第一章，我们要来看1-18节。约翰福音的第一章1-18节，我想在这里哈，我提一下，就是在面对异端的分辨的这一件事情上面，我想有两个做法啊，而且这两个做法是并行不悖的。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对于异端这个异端，不管是在基督教里面的，比如说像我们刚才举的耶和华见证人、摩门教等等，或者是说一些我们说的像现在有像新纪元的运动等等，我们一个一个的去涉猎，一个一个的去了解，然后知道说它的错误在哪里那这个是装备我们自己可以做的。但是另外一方面的一个做法，就是现在我跟大家提的，就是我们来更认识真的是什么所以头一个做法就是我们来认识那个假的、那个不对的、那个异端是怎么回事，然后我们就知道。但是要去分辨的话，我们必须要更清楚地认识真的是什么，好像那个真钞跟假钞的差别或者那个例子。那等一下我会最后结尾我会讲到说一些书因为刚才大家有提到说有哪些书可以帮助我们对异端的分辨。但是我们还是先来看上帝自己的话语，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1-18节。我们刚才已经看了第一节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从第二节到第18节里面呢，可以讲说分别有这五点那等一下我会他是用英文的，但是我等一下会一个一个用中文来解释。但是我在这边要跟大家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当我们读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我们读到太初有道，如果你是一个对旧约的圣经不陌生的人，当你一听到太初有道，听到太初，你马上就想到什么？创世纪，对不对？第一章第一节那边说什么？他说起初怎么样，神创造天地，然后呢，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然后他说神的灵就运行在水面上，接着怎么样，神就什么样说话，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我想在这边我们就来看道这个字我特别在这边注明道。道，如果说你看到英文圣经的翻译，就是把它翻译成话语word word 说话。所以说当圣经在使用道来介绍耶稣基督的时候，事实上这个字它要表明的一个意思是什么呢？它是要表明说从旧约，就是说从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上帝他的话语这个说话 word 就是来表达上帝自己。然后我们甚至可以说上帝的说话，上帝的话语不仅是表达他自己，从某个程度来讲也就是他自己。有哪一些的话语方面让我们来认识说这一个在旧约里面那个话语是跟什么事情有关系的呢？我们刚刚看到的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他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这个话语是跟什么工作连起来？是跟神的创造 creation 连起来。然后第二个，神说话是跟什么连起来呢？是跟神自己的启示 revelation。 如果我们看旧约的圣经你会看到那个先知他们常常说什么，他说耶和华的话怎么样临到我，耶和华的话如此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所以先知就怎么样就讲话了。所以说先知的讲话事实上他们是代表上帝怎么样发言，所以先知等于是神言人代表上帝去发言的，把上帝的心意说出来。还有第三个，就是在旧约圣经里面话语除了跟创造，除了跟神的说话启示有关系，它也跟 救恩有关系。我们可以看一下以赛亚书的55章，以赛亚书55章，救恩啊，医治、救赎。以赛亚书的55章哈、如果我们看第一节一开始，以赛亚就说：“你们一切干渴的都来就近水来哈、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听，就必怎么样得活。我必与你们立约，立永约，就是应许那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等等。然后大家可能很熟悉的一个经文，就是在第10节、第11节，他说：“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所以在这几样事情上面，我们看见在旧约圣经里面，神的话语跟创造、跟启示，还有跟救恩都有关系。那我们说耶稣基督他是道，他是神的话语，意思就是说，从旧约或者说从旧约圣经的这个记载来看，上帝的心意一直是要跟人来说明。那么当我们说耶稣基督他就是这个道，就表明是他就是这个上帝自己的心意的那个化身，他就是上帝，他要把上帝的心意来向人说明，那这是道。但是在这边我们就要来再仔细的看一下约翰福音的1章1节哈，因为这边就开始我们看见的那个真道的准神就出来了。头一个我们看见就是他怎么样介绍这个道呢？他说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道它是 identify with 神，它是跟神是一样的本质，它就是神。但是另外前面那句话他说这个道与神同在，就表明说这个道与神虽然是同样的本质，它是 identify with， 但是它是怎么样呢？它是 distinction from， 是有分别的啊。所以说在这个约翰福音的1章1节里面的这短短简单的这两句话，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就已经隐含了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是什么真理？三位一体的真理，是不是？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理。那现在我们就继续看下去，第二节，这道太初与神同在，然后第三节他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说这个道是太初就有，而且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就更让我们想到创世纪的1章1到3节里面跟这个的关联性啊。那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以就表明说这个道是创造了我们，创造了万物。可是在这里让我们要有一个认识，就是约翰在这边一开始提到这个道，就说到他是创造我们的。为什么他要提到创造这个事情呢？我不晓得在今天哈，你跟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在介绍福音的时候，他们可能的一个最多的一个反应会说我不需要耶稣基督啊，你认识耶稣基督很好，你信基督教也很好，但是我不需要耶稣。但是创造的这个真理就让我们认识到说，因为上帝创造，透过耶稣基督借着他创造了万物，所以上帝他既然是创造万物的那位主宰，所以我们人在上帝面前就有一个责任，因为我们是被他造的。所以我们对这样的一个问题说我不需要耶稣基督的一个答案，就是我们不可能来规避耶稣基督 因为他是我们的创造主。如果你不能够看见耶稣基督，你也不觉得需要他的话，那是你的问题啊，因为你是在罪恶当中。那很有意思的一个就是，现在我们说我们所处的一个社会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英文的名词，是 post modernity， 一个后现代化的社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英文啊 ，post modern。那么为什么会讲这个话呢？就是因为现在啊的这一个时代，那我们要问说什么叫 modern 啊？那最主要是跟那个Enlightenment 啊。启蒙运动那个时候都有关系，就是那个时候我们是强调说人的理智高于任何一切，我们的理智来判断任何的一切。但是现在 postmodern 就是说人的理智还是有问题啊，我们需要用感性啊这些方面，然后就开始了一些比较是多元的文化哈，多元的主义，就是说你信你的很好，我信我的也没有问题，一切的真理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人很容易说我不需要耶稣。但是如果我们说到上帝是那位创造主的话，而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创造的话，那我们就有一个很严肃的责任在上帝面前。但是我们接下去继续看，这个道不仅创造，而且他给我们生命和光。那是在第四节，他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这个可以讲说程序哈，刚才那个创造的那个主题，他继续讲到说，这个道是把生命赐给人，把生命赐给人。但是接下来他提到说，这个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然后他提到约翰，施洗约翰，他说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就又让我们看见另外一个主题，就是他所说到的这个光，又把它引向了啊一个真光，就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他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而他要引到这个真理，就是为着接下来，就是耶稣基督他提到他是道成肉身的那个真理，要连起来看。所以现在呢，我们来看到在这一个投影片上面的第三点啊，就是这个道不仅创造我们，给我们生命和亮光，而且它 confronts us and divides us， 就是它来到我们当中，是要让我们很严肃的哈，要来面对一个事情。那这个事情是在第十节到第十三节里面，让我们看得很清楚的。说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但是请注意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那在约翰福音里面啊，当约翰他用世界这个字，几乎没有例外的啊，他除了几个地方是提到就是世人啊的意思，但是大部分的这个世界是指的一个坏的意思，是指的说在这个世界上面去抵挡上帝，去啊不要上帝，拒绝上帝的这样的一种系统啊。所以当在第十节耶稣说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啊，这个世界的确让我们看见说就是我们所生存的这个大的环境。可是在这边他有一点点就开始让我们预备说，但是在这个当中，虽然这个世界是被他造的，但是世界却不认识他，而且耶稣是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那这个是我们今天啊也是同样面对的这个情况。福音是好消息，但是我们知道很多的人不愿意接待。但是十二节十三节让我们看见说，凡愿意接待耶稣的人，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那这样的人是从神生的。那这一个主题 就连到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就是尼哥底母来看耶稣问重生的真理的时候，问重生的就是请教耶稣基督，但是耶稣基督跟他谈到重生的真理。那么这一个事情，我想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多提，但是让我们在这边看见一样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他因为来到我们当中，就把人世界上的人分成两类，一个是接待他的，一个是不接待他的。但是接待他的人是从神生的。那接下来我想要把重点是放在后面的这两点，就是这个道成了肉身，就是十四节之后到十八节，我想把今天的重点是放在这两点上面。为什么我要把这重点放在这边呢？因为在第十四节我们来看，他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在这个地方十四节约翰他用了这个字，他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的这个住在我们中间，他是用旧约的那个 tabernacle， 就是旧约的那个会幕的这个同样的字眼。那为什么这个事情是这么的重要呢？就是因为在这样的一个事情上面表明了神的一个心意。上帝为什么在旧约吩咐摩西要盖会幕，目的是什么？是要人怎么样来亲近他，来认识他，是不是？所以说上帝的心意在会幕当中所显明的，就是上帝要相信敬拜他的人更认识他的心意，他要来做他们的神，然后我们相信的人是成为上帝的子民。那这样的一个心意到了新约，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道成了肉身，而且是住在我们中间。约翰在这样使用的时候，就在说明说耶稣基督他事实上就是旧约的那个会幕所要代表的那个经意的一个具体的实现，他就是那个会幕。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人可以跟神相遇，而且可以真正的来认识神，所以这是他的重点。但是他并没有停到这边，他继续说到耶稣基督他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而且也有真理。那我们怎么样来认识耶稣基督他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呢？就在约翰福音的里面有许多的这样的例子，我就举其中的一个例子。在约翰福音的第八章，我想大家记得或者你可以看一下，就是有一个在行淫的时候的妇人被捉拿了，然后就被带到耶稣的面前，然后他们就开始劫难耶稣，就问说要怎么处理这个女子，对不对？那在那边耶稣说什么呢？在那里耶稣说道，耶稣起先不回答，他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然后不住地问。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然后又继续弯着腰，然后他们听见这话，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个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但接下来第十节第十一节，你看耶稣怎么样跟那妇人的对话。耶稣就直起腰来对那妇人说什么呢？他说，那些人在哪里呢？他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妇人回答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那请问耶稣讲的这句话是表达恩典的那一面，还是表达真理的那一面？是表达耶稣的恩典，是不是？我也不定你的罪。他说，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是哪一面呢？这是真理的那一面。所以说在约翰福音里面有很多的例子，好像刚才那样的例子，把耶稣他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也有真理的这两面都具体的来展现出来。那这也是我们今天来认识耶稣基督，去经验他，同时也有这两面，去经验他的恩典和他的真理。然后接下来他继续说，我们也见过耶稣的荣光，耶稣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那么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怎么样来认识耶稣的荣光呢？请大家跟我看一下约翰福音的第二章，第二章的第十一节。约翰福音的第二章第十一节，他说，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所以在这边我们怎么看到耶稣的荣耀呢？就是透过耶稣他所彰显出来的神迹，而这个神迹是一个变水为酒的神迹啊。但是在约翰福音里面，他还记载了很多的神迹。那在约翰福音里面，每一个神迹都是一个记号啊，是一个 sign， 是一个记号，要把耶稣的荣耀表明出来。但是在约翰福音里面也同时告诉我们，有一个最大的荣耀是在哪里？请大家一起跟我看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他说二十三节啊，二十三节，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所以在这里，耶稣说他得荣耀的时候到了的这个荣耀，是指的什么呢？是指的什么？他要怎么样？死在十字架上，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我们在后面的第三十节一直到三十一节、三十二节、三十三节，同样十二章就看得很清楚，就不念了。所以在这里啊，如果要归结来讲，我想要跟大家提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在这一句话里面表明说，耶稣基督他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但是他那个复读生子的荣光，不仅是在他道成了肉身啊，住在我们这件中间的这件事情上面具体的体现出来之后，同时他的这个荣光荣耀，在他所行的这些神迹当中，不管是变水为酒、五饼二鱼的神迹等等，叫拉撒勒从死里复活，但是最后最大的那个神迹是他钉死在十字架上，那这个是恩典和真理。那最后我们来看哈，约翰福音的这一个十八节那边，第一章的十八节，他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那在这边让我们看见说，道他把上帝充分的表明启示出来。那这个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这个事情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如果耶稣基督他是把上帝充分的表明出来启示出来的话，而我们今天说我们要能够更认识这个真理，更认识上帝本身，那唯一的一条路是什么？就是认识耶稣基督。所以在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来看，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对话。在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第十四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三节，基本上耶稣就是安慰门徒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然后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啊，我要为你们预备地方啊。然后耶稣说第四节，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但是请看第五节，多马就对耶稣说，主啊，他说我们不知道啊，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接着就引出了耶稣所讲的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然后接下来耶稣说，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然后腓力就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啊。这是门徒的另外一个问题，就又出来了。但是你看 在第九节，耶稣怎么回答？他就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么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请注意，接下来耶稣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所以这个跟我们刚才所看到的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十八节就紧紧的连在一起，就是如果我们要来更认识耶稣，更认识上帝这位父神是谁的话，我们最保险或者说唯一的一条路就是来认识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来看到那个真道的准神啊的这四个方面：耶稣基督终极的启示、三位一体的神观、基督完整的神人二性的这三样事情，分别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一到十八节里面完全啊都出现了。但是接下来我们看到那个分辨的准神啊，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我们请大家一起来看罗马书的第三章。罗马书的第三章，我很快的提一下啊，然后我会要介绍一下书，然后我们再有些时间啊可以来讨论。罗马书的第三章，罗马书的第三章二十一节，二十一节，保罗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二十七节，其实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合法没有的呢？使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如果我们要把这四样真道的准神啊合起来一起看，我想我们可以总结这么说：如果我们没有一个的基督论啊，就是对耶稣基督的真理的一个很清楚的了解，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有一个很清楚很正确的救恩论，也就是关于救恩的真理。所以刚才在我们这边break 的时间有一个讨论的时候，我跟有一位弟兄就提到，如果我们对耶稣基督的真理啊，他是神的儿子，有任何一点的打折扣啊，那么接下来引发的一个很可怕的结果，就是我们说耶稣基督他是代替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如果耶稣基督他不是那么真正那么完全是神，他是神的儿子的话，这就表明他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恩也怎么样，也就有那么一点点缺陷，对不对？但是只要有那么一点点缺陷，那个救恩就不是完全的。那只要救恩不是完全的，那今天你我在这边，我们对救恩如果不是完全的话，我们在这边其实很 shaky，因为我们是不是会失落，我们会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就变成说，在这个异端你会发现说，他们不只是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上面出现了一个很严重的偏差，而是同时因为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出现了一个偏差之后，引发在其他的真理上面，特别是在我们得救恩救恩论的事情上面，也开始出了很大的问题。而在这当中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因信称义。因为如果那个救恩不是完全的，那就更不要说我们人的本性是希望说我总是能够贡献一点点，对不对？我们就会问说，究竟我在信主啊得救的事情上面我要做什么。我在来这个退休会之前，我跟来我们教会的有一对啊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啊，他们在教会已经有一阵子，那我去跟他们谈的时候，这也就是他们问的问题。 我在信主的事情上面，我信了就好了，我还要不要再做一些别的事情？这是回答因信称义。因信称义说明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靠着自己的力量没有办法得到的救恩，如今因为耶稣基督他死在十字架上，他所流的宝血就已经，但是这也就说明了啊，或者是说更证明了，在基督徒的信仰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就是除非我们真的体认到说我没有办法，我是一个罪人，我没有办法，我如果没有体验到在那样的一种心灵上面的绝望一个 spiritual 的 despair 一个心灵上的绝望，我不会愿意来完全的投靠这一位耶稣基督，明白我的意思？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因信称义也成为一个分辨异端的一个真道的准绳的原因也在这边。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完全的投靠的话，那事实上我们的信仰还是有很大的问题。那我想最后我就利用两三分钟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一些书，因为刚才有人提到说是不是有一些书把这一些异端基督教里面常见的异端，像耶和华见证人、摩门教等等，跟我们的一个正统的信仰做一个比较，那么答案是有的那像中文的方面刚才我有跟 Cincinnati 的江弟兄，因为他以前也是在这方面有很深入的探讨，就是一个中文的书，书名就叫做《殊途同归》殊途同归，然后这边是有个书名，有个问号，《殊途同归》。那么应该是中国主日学协会所出版的。那我不知道说这一次他们的这个书房有没有带来？有哈，对。那么在这个书当中，就有一个列表就是在这一些不同的异端里面，他们跟我们所谓的正统的信仰那个真道的差别是在哪里。那么在英文方面，就是我以前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个教授一个女教授叫做 Ruth Tucker Ruth R-U-T-H 就是路德 Ruth Tucker Tucker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是 T-U-C-K-E-R Tucker T-U-C-K-E-R。 那么这个书呢应该是 Zondervan 这个基督教的书房 Zondervan Z-O-N-D-E-R V-A-N Zondervan 出的。那么他的书名应该是好像是叫 A Different Gospel 就是一个不同的一个福音。那他里面就是在讲这些异端，而且他不只讲了这两个，他讲了更多，而且他也把这当中所有的一些差别他也都是一样把它很清楚的比较出来。那我想就是在这些已经很多的学者他们花了时间去探讨研究的，他们所写下这些书都是我们很好的工具，让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去来明白有哪一些异端，然后在这些异端当中跟我们所信的有什么不同，主要的差别在哪里，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买来看的。对，是啊，好，是到手册。
我
们
现在
是就是耶和华见证人，摩门教，安息日会，差不多。那本书《真道手册》，王永信牧师。 王永信牧师，是中信啊，中信。那王永信牧师他现在是是大使命中心的负责人。谢谢。那我想如果说要总结的来看啊，我想异端在我们很实际去面对它的时候啊，我说的实际就是对方找上你的时候啊，因为刚才也有弟兄问我，我想我个人哈、啊，我自己一个比较基本的立场是说，因为他们其实都是受过训练的，所以如果你不是好像也同样受过训练或者不是很清楚的话，我建议的一个基本的态度是比较是去避免啊，去避免。因为常常啊，因为我有一些，我不是说很多，有一些基督徒的朋友，因为跟他们谈了，那反而在信仰上面开始混淆了 confuse 有的。所以说我想这是我的对这个异端分辨在一个实际上面实际上面我给大家的等于是一个像是一个建议。那我想不是说我们不能够好像请他们进来跟他们去谈，但是我想就是在一个这个事情上面我们能够留意。那我想现在我们差不多还有五分钟左右的时间哈，那我不晓得说有没有说对今天所提的有些 comment 或者问题呀？对，是可以。
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当这些的，比如说北美他们
也
是
长
期嘛，
是，
那些
教
派过来
的，
他可不可以参与？这是第一个。
是。
第二问题就是说，不知道你对纯一社会这种看法？
我想，谈完这个问题，大概就差不多我们可以去吃饭了哈。但这是很好的问题，我谢谢这位弟兄问，因为这个是我们真的很实际在这边会遇见的。那我们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处理？那我想基本上还是回到我刚刚给大家看的这一个图表哈，就是去明白说究竟这是一个 essential 还是一个 non-essential 的事情。那当然好像刚才庄主义弟兄他有一个很好的 comment， 就是我们要留意哈，就是我们可能在讨论，但那个 issue 本身可能事实上是很重要的。那如果你要问我个人对这个譬如说像真耶稣，因为 Church of Christ 我不是太熟悉啊，那么真耶稣教会的话，我只能够这么说，如果就是他们在一个主要的信仰上面，譬如说我们相信三位一体的真神，相信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然后我们相信圣灵，然后也说我们只有透过就是相信耶稣基督我们的罪才得赦免，就在这一些很基本很重要的真理上面都是清楚的，没有歧见然后他们如果加上说你要说方言才能够得救我比较会把他们看作是一个极端如果他们只是这样子的一个定义。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想我们可以做的就是一样用圣经的话真理来希望让他们看见在他们的这个信仰的态度上面他们可能有一些地方是比较过头，但是这个要怎么处理很有智慧跟爱心这没有一个好像很现成的公式。但是如果说他们来到我们的教会，来到我们的查经班，而我们也知道他们的这个背景那我想在服事的这件事情上面，我的立场是要宁可慎重宁可慎重。当然我知道在有些情况之下可能教会比较小，查经班比较小，这个服事的人根本就不够了，这种是一个很 practical 的情况。但是我会觉得说宁可我们在这个事情上面，特别是他们对这个信仰这个态度上面，如果说他们是比较 很坚持一些事情的时候，我想在服事上面宁可慢一点啊，宁可慢一点，因为一旦你把这样的人哈、放在一个服事的位置上面，然后产生了一些状况，你来收拾的话，会比你先不把他放在这个位置上面要好，容易得多。因为你把他放在这个位置上面，然后你发现了这个问题很难收拾，然后说要请你不做，请你下来，那这是一个很伤感情的事情。所以你请人上去容易，请人下来是很难的。如果讲白话一点啊，所以宁可慢一点啊。但是我知道有的时候长青班小，教会小啊，是有那样的一个困难性。但是，像你刚才所提的这个就这个特别的这个例子，我还是觉得宁可慢一些会比较好。那回到这个神医的这一个的特会来讲哈、我不晓得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神医的特会，你 in your mind 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江弟兄要不要补充一些？嗯哼，是。关于这两个可能的那一个 category， 就是比较是在一个极端的这个范畴上面。但我不知道对刚才所提的这个关于神医哈的这位弟兄，你觉得像刚才江弟兄所提的是不是你想要问的，还是算是哈 OK 这样？我想我的立场也差不多，就是神医从一个角度来看，上帝今天仍然医治啊，就是一个比较超自然的介入，这个我们是肯定的。好像麦牧师在第一天晚上讲到，就是讲到吴勇长老的例子，但是他同时也提到他自己个人有这样的经验，就是为人祷告就好了。但他同时也告诉我们，有很多的情况他祷告人还是过世了，基督徒还是过世。所以我想就是在这个上面我们有一个比较平衡的看法，一方面我们相信神今天仍然施行这个很奇妙的医治，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不能够因此就是 demand 要求在每一个例子上面上帝都要这样做，这样的话我们就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很基本的真理，就是上帝有他自己的主权。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说我们就不能够去祈求，那在这当中还是有一个智慧，有一个平衡的问题。对，是。
刚才你在讲说，他们来敲门，问我们拿我们的礼品啊，这是最好的。但是如果你要是在摸到有面前的时候，你不能，如果摸到有那些佛教的，有其他的，也有他先入位的观念的。
嗯。
我们必须要装备自己说，你怎么样去？
装备他，
装备自己才能对付他。
对，
他本来就是在门外，我们要
带
着门内的。那今天讲的这个一教，只是说目标对比，一教里面有很多来向我们传教的。那么现在外边的其他的教里面外边的教里面，我的意思就是说，能否开一般像这样子的来装备我们大家的
心理，
可以在墓道的话题上，
是我想
我们刚刚看完这个，刚刚说你归那个是我看过的还不错，现在我又发现了一个相对来讲到底有没有。还有一本书是圣经
神所漠视的吗？也是张玉兰写的。对，
还有一本
耶稣是神的儿子吗？
啊，
对，
这三本我看了一下，我刚刚买完，在网上还有，
是
可以让上帝讲的三道，
是
大家要了解一下，我们把这个装备什么
是，谢谢你，谢谢。 我想我们时间就停到这里，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